今天我们要讲的旧约概论啊，我们今天讲的是第六讲，我们的题目是联合的王国啊。之前我们旧约概论已经讲到四世纪，对不对？四世纪路德记，前面讲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建立了成为一个民族啊，然后之后他们进到迦南地啊，迦南地就是他们要得地为业啊，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成立了没有？还没有成立啊。一个国家要成立的条件是什么？你要土地嘛，土地有没有了？土地有了，对不对？约书亚不是带领他们过迦南，进到迦南地了吗？啊，人有没有？
有。
人是谁？
以色列人。
就是以色列人嘛，啊，所以国家组成的要素是人民、土地，还有什么？
政府、政权
哈。那政权有没有？
没有。
这个政权，他们的领袖是谁？
应该是
神，是神。
领袖是神，神很抽象哈。可是，在地上他们看得到谁？谁是他们的领袖？
耶稣亚。
刚开始是
耶稣亚
哈。之前再早是摩西，摩西走了之后是耶稣亚。那耶稣要死了之后呢？
士师
不是有很多的士师哈、上礼拜我们就讲到士师哈、那有的士师怎么样？不错哈、但是士师在的时候大家都规规矩矩，老师在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吵闹。那可是如果一旦这个士师不在了，士师走了，士师死了之后，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又在去犯罪，对，又在没有遵守律法，对。那所以神就让他们被欺压，欺压之后神又在兴起士师，所以就很辛苦啊。每一次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循环，到后来这个士师，最后一个士师我们读到的是谁？在四世纪那边读到的最后一个士师是参孙嘛？那参孙之后有没有讲到士师？
没有。
参孙之后就没有了哈、参孙之后有两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啊，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这个但支派的啊，还有一个家人里面，他们去拜一个像啊，拿那个银子去做了一个像去拜，那拜了之后，就找了一个利未人去做祭司，这个有没有合乎规矩？这不合规矩，祭司就是祭司，利未人就是利未人，结果利未人做祭司，这个根本就不合规矩嘛。那结果他还成为但支派的祭司，而且但后来怎么样？跑到别的地方去哈，得地为业。他们不是在那边研究，神叫他们说你要在这个地方得地为业，结果他们没有，他们去跑另外一个地方哈，他们也得着那个地了，这个土地了，有人，可是政府呢，他们的政权并没有遵行神的话，没有把神当王哈。所以我们看到在地上的国家的条件是有土地、人民跟政权，可是在神的国的概念里面是土地、人民跟什么？跟神要做王，那个政权是谁要做王？是神要做王哈。那我们读到的四世纪，虽然神兴起许多的领袖哈，可是这些人哈，以色列人最后的结果，他们都怎么样？有没有遵行律法？也没有遵行律法。我们读四世纪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印象？
以色列中没有王。
以色列中没有王，然后呢？
随己意而行。
对，个人好，任意而行。
任意啊，
随己意哈、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所以你说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王啊？教会的王是谁？
耶稣
。可是耶稣看不到是谁？
牧师
、啊。天主教跟基督教不一样，对不对？啊，天主教最大的是谁？
教皇
啊，然后教皇下面有枢机主教，所以全世界有十亿的天主教徒，他们都要听谁的话？
教皇
都要听教皇的话啊。可是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有
问题啊。所以有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之后呢怎么样？
基督教，
这个就基督教就兴起。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说不可以有教皇，因为教皇这个是人嘛啊，然后教皇做的事情也不一定是对的啊，所以认为说我们都要跟神怎么样直接啊，直接可以联系啊，直接祷告。所以宗教改革之后有没有教皇？我们基督教有没有教皇？基督教没有教皇啊。那基督教没有教皇有没有问题？我们大家都跟神祷告，每一个人都是跟神祷告，都跟神祷告。所以教会里面到底要听谁的？哎，神感动我这个，神感动你那个啊。虽然基督教没有教皇，可是每一个人都是 都是教皇，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讲啊。所以个人任意而行，我们讲到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王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可是神哈、啊，神的国，对不对？以色列人他们被神呼召要成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国，对不对？那国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这边就告诉我们哈、啊，你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你们以前是一群人，可是这一群人呢啊，都是很松散的一个组织啊。我们中国人人多不多？土地大不大？
大
啊。但是这个中国像什么？一盘散沙哈、啊，你要听谁的啊？所以中国，我们讲中国要把以前是很穷嘛，对，很穷的时候，我们要把努力建设中国，后来中国就变成富起来了，富起来还不够，要变成什么？富国，还要变成强国。你要变成强国，有没有条件？你的条件需要什么？一个很强的中央领导那个能力哈。所以我们也看到也是一样哈，这个国的情形，我们看以色列人刚开始他是做奴隶的，像一盘散沙一样，没有一个组织，没有一个制度哈。可是第十九章你看哈，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后呢，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了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什么？属我的子民，成为神的子民啊，然后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什么？祭司的国度。这边讲到有个国度啊，有个祭司的国度，这个不是一般的国度，他是一个祭司，祭司的话他有一个职分，他可以跟神有一个连接的这样子的哈、啊。然后为圣洁的国民啊，圣洁的国民是因为啊，神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国民，神的子民的话，你要成为圣洁哈、啊。所以我们有个条件，就是说神要让以色列成为他的国，他的国民，就是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历史，读到以色列国，对不对？以色列国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在新约的话，新约我们有没有听过神的国？神的国，对不对？神国，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来了，结果什么来了？天国进了，神的国进了，对。所以他把神的国带到我们当中。好，神的国原来在天上，他要把神国带到地上来。主导文大家有没有背？我们什么？
先
愿人都愿你的国，你的国降临。然后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你说要成为神的国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要行在哪里？行在地上，行在我们当中，因为神的国要降临在这个地上。这边也是一样，讲的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对吧？神为什么给以色列人律法？神给以色列人律法，就是叫以色列人听从他的话。当你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把神当做什么？当做王，对，神就做王嘛，啊。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个四世纪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已经进到他们的土地，他们有土地了，以色列被组成一个民族了，然后神也给他们律法。所以他们有没有王呢？
没有。
他们虽然没有形制的有形的王，可是其实谁是他们的王？神就是他们的王啊！可是他们一直没有看到哪里啊？我们需要有一个王，来吧。因为别的国家，他们看到别的国家都很富强，都强起来了，都是强国。就是以色列常常被欺负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中怎么样？没有王哈、啊。所以我们看以色列有没有跟神求王？求一个王哈，所以我们再看到撒母耳，我们今天就要看的是这个撒母耳记哈，撒母耳记，以色列他求的那个王哈是哪一个？扫罗哈，扫罗。好，那你看以色列为什么要求立王，在第八章哈，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哈，他们有很多的领袖士师嘛，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开始有约书亚，后面有四十二陀涅啦、基甸啦、啊、耶和他参孙啦、啊、等等的。后来最后一个四十是谁？我们读四世纪是参孙，其实最后一个四十是撒母耳哈。撒母耳他做以色列的四十，你看第八章，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四十，结果人家听不听？
不
依。为什么？你的儿子不行啊，你很行，你最好一直留下去， 啊，你想退休还不行，还不让你退休啊。那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就说不好不好，我们这样子怎么行呢？啊，那我们最好像别国一样，别的国家有王啊。所以你看第四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的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怎么样？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听这个话高不高兴？不喜悦啊？为什么？表示你我表现不好吗？啊，你为什么还要找一个王呢？啊，那可是神对他说怎么样？他说：“好，你就照着他们的话。”好，你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不喜欢你，他们是什么？
厌弃
我，不要我什么？做他们的王。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神有没有王，神一直是在他们当中来做王的。哈，好，那所以我们现在读的就是说，以色列他们要进入到一个时期，叫做一个王国的时期。哈，开始要有一个王。神的心意是有没有要给以色列人一个王？这个王是怎么来的？是以色列求来的。可是神有没有要给以色列一个王呢？
神就是以色列的王了。
神就是，可是神有没有要不要给他们一个王？其实神已经预备了，在四世纪的时候就预备了。预备了谁？我们在四世纪后来读到路德记，对，我们读路德记，路德记最后是引出谁？引出大卫嘛，哈，大卫的家谱不是那边哈？路德记后面就是讲到大卫哈。我们有没有看到路德记的后面？
他们等不及了，
所以他们已经等不及了哈，所以就很早就，其实神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时间表。现在大卫还没有出生呢，那你急着干嘛啊？你再忍耐一下吧啊！可是百姓说不行，我们现在就要了，所以神就说好吧，我就给你们一个。这个王不是我要给你们的，我要给你们的是谁？就从路德那边好要生下来。路德生那个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可大卫现在还没有出生，对，那你们现在要不要给你们？好吧，好吧，就给你们吧。给你们哪一个？就选了一个扫罗。所以扫罗他做王做了几年？在以色列哈，圣经上说他做王做了40年。之后呢，他死了，对，战死了之后，后来大卫才开始做王。所以后来大卫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神本来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王，对不对？那其实以色列人等不及了，他要，我现在就要，我现在就要哈、啊！你们给孩子东西是常常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你说明天再给你，他说现在就要了。所以神说好，你现在就要就给你。这个就是说，这个扫罗王不是神的心意要给他们的，神的心意是大卫王啊。那但是因为他们一直吵着要，神就提前40年给他们啊，让扫罗做王做了40年，但是扫罗不是合神心意的王。第二个呢，他不是神的意思是要给的是以色列人求的。从这当中我们会学到什么跟他有点相关的事？像什么？像是亚伯拉罕，神有没有给他说哎，我要给你一个儿子，对不对？结果呢，你的儿子要堕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然后亚伯拉罕听了很高兴，对不对啊？可是他有没有说在那边等？他就等不及了，
等不及，
然后呢？就是什么？我已经80几岁了，都还没有儿子啊？那就帮神一个忙吧。啊，就跟谁夏甲生了谁？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不是神要给的儿子？不是哈，所以有没有造成麻烦？
有
造成麻烦哈，很大的麻烦。
一直到今天
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一个叫做从人义生的，一个是从神生的。所以王也是一样啊，神本来要给以色列一个王，是什么时候？你看路德，我好不容易等到那个路德啊，在四世纪里面，最后不是讲到路德嘛啊，路德哎慢慢生，最后会生出一个大卫出来，可是以色列人等不及了，我现在就要啊，所以好，神就给他们一个，那就是一个扫罗王。那所以我们这个撒母耳记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最近也在查这个啊，所以我们在讲。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国家，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叫做联合的王国啊，也就是说，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成为一个叫做以色列国啊。可是这个国家后来有分裂啊，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就读到这个国家就分裂成为南北国，所以从这个王国的历史来讲哈，它是开始是一个联合的，12个支派成为一个国家，可是一直过了几年之后哈，到所罗门死了之后，国家就分成两个。叫做分裂的王国哈、啊， 那分裂的王国之后两国分裂，可是这两国后来就分别亡于外族哈，一个是亡于亚述，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哈，这个王国的历史当中有一段的期间是联合的统一的王国，然后有一段时间是分裂的王国啊，然后最后呢，分裂的王国当中有一个先灭亡了，剩下另外一个残存啊，剩下只有一半的国家哈，一直到后来这个也亡了哈。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分成这个三个哈，一个叫联合王国，一个叫分裂王国，一个叫残存的王国。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联合王国的部分哈。我们今天要看的最主要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历代志哈，历代志上的那个部分哈。所以我们读这个旧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东西是重复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哈？撒母耳记上跟历代志上啊，撒母耳记上下跟历代志哈有点重复，然后另外一个是列王记跟历代志有一些重复哈，所以我们讲概论的话就会把这个跟大家哈把它讲解清楚哈，我们就看讲义好了哈，按照讲义来讲。好，那第一个我们看到以色列被建立的时候，他们只是一个民族啊，他们还没有成为国，那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领袖来带领他们。开始的时候有摩西，后来有约书亚，啊，接下来是士师秉政。那以色列虽然不像周围的邻邦有王治理他们，但是神就是他们的王啊。里面讲到神就是他们的王，因为神给他们律法，叫他们去谨守遵行。可是以色列人常常违背律法，又没有王来治理他们，所以最后呢，他们就个人任意而行。可是神的心意是要给他们一个王啊，就在路德那边已经预备好了那个王要给他们啊，那好使神的百姓可以凝聚成为大国，因为一个国家要强起来一定要有坚强的领导中枢啊，那有一个王要起来。那以色列王国的建立它是借着啊撒母耳开始啊，所以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会读到为什么这个叫称为撒母耳记啊，等一下有解释啊。是从撒母耳开始，他的职分是士师，他是最后一个士师啊，他又是祭司啊。我们看以利不是后来祭司那个以利哈，他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可是撒母耳他是在圣殿中长大的，他继承这个以利他的一个职分，所以他虽然不是亚伦的后代，他是利未人，可是他做的他是一个祭司献祭的事情啊，所以他有祭司的职分，他有先知的职分。这个就像耶稣哈，耶稣基督他有先知、祭司还有君王三个职分，这样开始的哈。所以你要一个国家的建立是借着撒母耳这样的一个职分的一个人把他带出来的。然后他按着神的带领，他最先高的是扫罗啊，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所以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也看到这个。然后以色列他经过三个王的时候，他是一个联合的王国，就是扫罗、大卫跟所罗门啊。那这三个人做王的期间成为联合的王国，那以色列的国力达到最顶峰就是从这开始啊。当一个国家分裂的时候，这个国家国势就不强，所以后来分裂的王国啊，他们就没有像过去大卫或者所罗门的时代那么样的强盛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啊，我们讲旧约的历史会提到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历史啊，以色列国的历史是从撒母耳记上开始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君王兴起啊，那联合王国的初期啊，我们讲说三个王，扫罗、大卫跟所罗门啊，但是我们今天看的是初期是扫罗跟大卫的历史啊，因为所罗门的历史是记载在列王记，我们下个礼拜再提到这个啊。那这个历史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另外有在历代志上也记载了大卫的历史啊。所以联合王国的后期呢，是从所罗门做王的历史开始啊，它记载在列王记上的1到11章啊，所以我们概论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分类给大家讲清楚哈。啊，另外是历代志下的1到9章啊，然后历代志下第十章开始呢，就跟列王记那个分裂的王国讲的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对这个圣经的编排大致上是这个样子。那以色列它由部落的民族发展成为王国，然后有王治理他们，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正式成为以色列国啊。那王国的历史啊，这边大家看一下啊， 以色列成为王国，记得那个王国的意思，英文叫 kingdom， 英文的 king 就是王， kingdom 就是王国。所以我们现在世界上有没有 kingdom？ 有哪一个是叫做 kingdom？ 英国，英国最高的领袖是英国女王或者国王，或者日本，像这些就是有王的王国，他们就叫 kingdom。 那我们叫做什么？中国叫什么？
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还有美国也是 Republic，所以这个代表是不是没有王，这是人民所带出来的一个政府体制。那但是呢，神国在过去的历史来讲的话，一般来讲都是由先有王来发展的。那这个王国是从扫罗做王开始，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记一下，大概是在西元前的1050年，这个是大概可能会有一些误差，那大概在这个时候那这个王国是从1050年扫罗登基开始，一直到以色列亡于巴比伦，他们被掳了这个国家就不存在那是在哪一年？是在586年，西元前586，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所以总共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大概有464年1050年西元前，一直到586西元前BC 的这段期间。但是这464年又分成三个阶段，一个叫做联合王国，大卫扫罗、大卫跟所罗门这三个王，他们做王的时间各40年，很好记，对不对那记载在哪里？大家自己去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13章21节。其实旧约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旧约的讲到扫罗作王的时间他并没有写出来，好像是有点迷失了失落了。可是在74译本，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叫74译本，就是希腊文的这个旧约的圣经，他有提到所以有是扫罗作王那个有个40这个字所以我们看到的使徒行传书讲到说扫罗在那边作王40年我们所看到扫罗作王40年是在《使徒行传》13章里面看到的所以但是我们会尊重这个史料我们说扫罗作王40年，大卫也作王40年，但是40年它分成两个阶段，有一个阶段是在犹大作王，做了7年或者是7年半那另外一个是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也是40年，那另外一个是所罗门他作王也是40年，所以三个加起来就是120年那另外一个分裂的王国是从所罗门之后开始分裂的在930年西元前930或者932，那一直到722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得更清楚那这段期间叫分裂的王国，那另外一个是残存的王国那分别是一个是200年，一个是136年，所以其实并不长，不像我们中国源远流长有5000年的这个历史以色列他们成为王国的这段期间里面其实是很短暂的那后来呢他们就不再成为一个国家，一直到我们讲到这个之后断断续续一直到现在1948年他们这个独立成为一个国家。所以今年是2018年，以色列立国几年了？
70年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一个日子70年，那他们这边已经做了464年70年实在是不能相比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撒母耳记讲到旧约概论，提到这两卷书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那撒母耳记他描述以色列的历史是从士师过渡到君王的时代，最后一个士师就是撒母耳然后由先知撒母耳他高扫罗之后呢一直到大卫受高做以色列王，那他是合神心意的王，他也预表了弥赛亚。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你会从这当中看到很多耶稣基督从人从事从一些表征等等的，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其实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那撒母耳记它分成上下，是谁给他分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撒母耳他并没有分章 分成上下哈。那这个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哈，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我们读一列王记不是也读到上下吗？啊，其实撒母耳跟列王记哈，他们其实都是一卷，一个是讲到撒母耳的这个哈，一个是讲到列王的，可是其实是一本哈，他把这个这两卷书各一分为二，啊，他们分成一二三四，啊，他们分成叫做什么？就是列国一书、列国二书、列国三书、列国四书，啊，这样子他们认为说这样子比较好整理，比较好好看啊。那可是在这个我们这样读，好像又觉得说，因为只讲以色列国的历史，所以他从一到四，啊。一跟二是讲到联合王国的部分，然后二到四是讲到分裂的部分啊。那可是在主后四世纪啊，拉丁文的那个圣经翻译出来，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圣经啊，那他编排的时候，他把列王一书啊到四书，这个四卷书啊，他把它分成这个列王一二三四，一直到这个英文的钦定本圣经的时候，他就把它改成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啊，还有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那我们看的中文圣经也是根据钦定本的英文圣经把它编排出来的哈，啊，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撒母耳记上下是这样子来的。好，那撒母耳记的作者是谁呢？顾名思义应该是撒母耳，对，可是后来有读到撒母耳就死了。哎，那后面是谁写的？所以这个根据这个。有一个犹太经典叫塔勒木的那个传统，好，那他说撒母耳记上的第一到第二十四章是出于撒母耳之手，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死，二十四章之后他才死了，好，那之后呢是由先知加德跟拿丹，好，加德跟拿丹是大卫跟着大卫的那个先知，好，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把定义他的作者是这个，好，所以我们今天会读到的是撒母耳记上下。那另外一个是历代志上啊，如果你读历代志上的时候，第一个会碰到一个问题是有很多的什么家谱啊，你们读到家谱会不会很头痛啊？如果睡不着觉，你们就读历代志，包准你读了没读两章，你可能就睡着了啊。所以历代志上下也是一样，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是一本啊，那它记录以色列国的历史，刚开始的时候它记载的是。家谱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啊，那它其实是被掳之后所写成的啊，因为这当中提到他们被掳之后啊的一些情形，那所以作者呢，一般他们是认为是文士以斯拉啊，那他也是祭司，因为历代志上他提到很多有关祭司的，还有圣殿的礼仪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在读历代志上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重复，跟什么重复呢？跟撒母耳记下啊那部分有重复，还有跟列王记也有重复哈，啊，所以我们看历代志上的第十到第十二章，它记载着大卫的历史啊，那跟这个撒母耳记下大卫作王的这个历史大体上相同，所以你读哎为什么是重复在写啊？虽然是重复的，可是它是有不同的角度跟观点在看的啊，所以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我们跟列王记可以相符啊，比较相互印证来看。一般来讲列王记它是从北国的角度看啊，那历代志它是从南国的角度看啊，从祭司立位人的角度看。那我们读历代志上也会读到一个家谱的一个问题啊，一到九章你看到都是家谱啊，那在家谱当中看到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一些后裔家谱，可是在这当中有的篇幅比较长，特别是两个篇幅比较长的，一个是犹大支派的，一个是亚伦支派的啊，这两个支派都很重要，因为犹大支派最后引出的是谁？耶稣啊，他是弥赛亚啊。那亚伦支派引出的是什么？都是祭司，你是做祭司的这些人哈，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历代之中特别重视犹大的啊，大卫的家谱跟亚伦的家谱，表示很注重这个王权，很注重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那历代志上他也提到有很多这个圣殿的。一些东西哈，大卫圣殿是谁盖的？圣殿是所罗门盖的哈。大卫想要盖圣殿，结果神有没有让他盖？没有啊，因为你是战士，你手上沾满了鲜血，不行，要有一个和平的君王，没有打过仗的啊，这个，所以是由所罗门来造的哈。但是大卫一直很想，所以在 历代志上二十二章有提到，大卫就把说圣殿要怎么盖，是大卫告诉那个所罗门哈。那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特别是在28、29章最后面两章，大卫也预备了圣殿的材料等等的哈。所以我们对这个历代旧约概论里面的哈，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哈，我们看到联合王国的历史，一定要看到历代之上这部分，大家去看哈，还有撒母耳记的上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王国的开始哈，从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到第八章。那这个是描述什么呢？就是士师衰微啊。之前我们士师记或者路德记都提到士师在秉政，那在撒母耳记上一开始提到有没有士师？有啊，谁做士师呢？就是那个以利，对，以利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哈，就是士师还是有，但是这个士师的职分是由祭司来担任的哈。那四世纪的结语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哈。神他其实是要为他的百姓设立一个合他心意的王，所以当四世衰微的时候哈，所以神另外的给他们兴起的领袖，有祭司啊，有先知，最后面是一个君王哈。可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哈，他们没有把神当作王，不只是以色列人他们堕落，包括祭司有没有堕落？我们开始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看到祭司也没落了啊，特别是以利，年纪老迈了，很昏庸了，他把两个儿子在那边乱搞啊，他也没有去纠正他们啊，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这个约柜被掳啊，那个会幕啊，他也被摧毁了，示罗的会幕啊，他后来也就不完全了。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是连祭司也没有办法来侍奉啊。所以在这当中呢，神就兴起了先知啊。那神兴起先知的时候是借着有一个妇人叫做哈拿，她是一个愁苦的妇人啊。后来她跟神许愿啊什么的啊，所以我们后来看她是这样子来的啊。一个敬虔的母亲，她就兴起了先知撒母耳，神让她成为士师、先知跟祭司，她带领以色列人啊。然后最后呢，也是让他成为为以色列人高立君王，所以扫罗是他高的，还有大卫也是他高的哈。那这个就看到神要兴起受高者之前，必先预备先知。所以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有没有先知来为他预备道路？就是施洗约翰哈。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神做事的原则哈。那我们也看到百姓求王，刚才所讲的哈，立王是神的旨意。但是扫罗做王却提早了40年啊，所以我们说这是扫罗并非合神心意的啊。那他的出现是由于百姓的要求，并不是按神的心意跟计划而有的啊。所以我们跟神求，要不要摇动神的手？你要摇动的，好，神就让你摇，好吧，你要就给你。结果呢？结果好还是不好？结果不见得是好的啊。所以我们看有几个情形是到后来我们要改变神的心意，结果不好的情形。还有什么例子？西西家王啊，西西家要死的时候，哦，他也在那边哈，神啊，好，神就给他了，那让他多活15年，这15年就造成不好的事情哈，他生了一个儿子，是最坏的一个王哈。所以百姓求王哈，以色列人向撒母耳求一个王，就如亚伯拉罕哈，他不等到神给他应许的儿子，他凭着血气，他生了以斯玛利哈，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以撒，就看到我们这里哈。合神心意的王，合神心意的王是在哪里写到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3章啊。因为扫罗一开始他不是犯了罪吗？啊，那撒母耳就跟扫罗讲了啊，13章的第15节啊，13章13节啊，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的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啊。”那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啊。所以神已经预备了一个啊，那他就是大卫啊。其实在大卫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在他的心意里面，就是借着路德啊生下来的。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合神心意是扫罗后来违背神的命令，以致神厌弃他做王，神就已经寻得一个啊， 那就是四十年后要做王的那位大卫哈。那我们看到大卫跟扫罗出身不一样哈，但很有意思啊。所以如果你们读圣经读这个人就有意思了。你知道四世纪最后他记载了三个是关于跟伯利恒有关系的，有没有？啊，三个都是跟伯利恒有关系。一个是在伯利恒的有一个少年人，他是利未人，对不对？后来他做了但支派的祭司的那个，一个故事是讲到这个。另外是有一个也是在伯利恒的利未人，啊，那就是他有一个妾，后来跑回啊他的父家，最后那个利未人去把他找回来，找回来之后怎么样？在路上他本来要住宿，没有人去接待他们。结果呢？结果就被这个匪类哈、啊，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可能大家都不注意到哈、啊，那个地方叫做基比亚，啊，基比亚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扫罗。
扫罗有关系哈、啊，他是便雅悯，对。后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利未人就把这个妾的尸体分成十二块，对不对？分散到这个以色列全地，十二个支派都有，都被污秽了。好，那怎么办呢？你们评评理吧，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处理？基比亚有个匪类在那边啊，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我们怎么样？要不要去处置他们？我们说要去处置他们，好，所以他们就集合起来，就说跟便雅悯支派讲说，你把基比亚那些匪类交出来吧。结果这个便雅悯支派交不交？
不交。
不交。不交的结果是什么？打仗。打仗之后他们还求问神，神该打还是不该打，神说去打，随便你要打就打，哎，打败了、再求又打败了啊、后来再求，哎，后来神就让他们打赢了啊。那打赢之后呢，哇，一杀得正心惊，杀到后来才发现说，哎呀，糟糕，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啊，我们竟然把便雅悯支派打败一个，结果呢把他们人都杀得快要杀没有了，如果他们全部杀光，男子全部没有的话，我们就以色列变成几个支派了，少了一个支派了，就他们只剩下几个人，四百个人还多少哈、啊？结果呢，就他们忽然大梦初醒啊，这不行，这不行，怎么办？可是我们已经起誓发誓，我们不要把女儿嫁给他们。那他们这些人，这个他们到最后人数没办法再像以前那么多，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我们过节的时候，我们叫我们的女儿去外面跳舞，跳舞之后呢？就让这些便雅悯人去把他们抢走，哎，我们没有去把他们送去嫁给他们，是让他们自己来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做得很奇怪哈、啊。最后发生的是一个内战，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基比亚的那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很刚愎自用，他们不肯把这个腓力交出来，他们是便雅悯支派的那个哈、啊，那这个。最后呢，造成一个内战，造成那个便雅悯支派快要灭绝了啊！可是神却拣选的第一个王是从哪里？
从伯利恒，
就是从基比亚。所以这个很奇怪哈、啊。我们看一下基比亚跟这个有关系哈、啊，是在四世纪哈、啊。四世纪的第二十章第十节啊。四世纪的第二十章第十节。对吧？所以我们要在以色列支派中一百人挑取十人，如何如何的哈。等大众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大家可以看见便雅悯的基比亚哈，就照着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丑事征伐他们哈。基比亚，那基比亚跟什么有关系呢？他是便雅悯支派的。那扫罗，我们知道他是便雅悯支派，他是便雅悯支派哪里人呢？就是基比亚人哈，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的第一节哈、啊，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四章，对不起哈、啊，十一章的第四节，啊，十一章第四节，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呢什么？基比亚哈、啊，所以我们看读圣经你就把它串在一起哈、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四世纪到后面哈、啊，它引出了有一个叫基比亚的事情发生，因为基比亚跟什么有关系？基比亚跟扫罗有关系，所以他们的出身，好，扫罗跟大卫出身，大卫是在伯利恒出身的，他的出身是出身于伯利恒。伯利恒是什么呢？是指的路德，对不对？好，路德他是到伯利恒，回到伯利恒那里哈，然后在那边嫁给伯阿斯。 然后呢，基比亚是跟什么有关系？跟扫罗有关系，所以他们的出身都跟四世纪或者路德记当中有一点关联。所以读圣经读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可以串在一起哈。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形是这样子哈。所以神他拣选了撒母耳哈，虽然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他们的约柜被掳哈，他们的会幕祭祀的制度也都没有了，可是神还是让撒母耳去带领他们有一段的时间，那这个是过渡的时期哈。那过渡的时期后来他们就求王，这个事情刚才我们讲过了哈。从第九章开始哈，就扫罗他就做王了哈。那扫罗是在以色列人的要求之下呢，神为他们所立的王啊。那他跟大卫都是神所高的王啊。在属灵上来讲啊，我们说扫罗他是代表旧人啊。我们有没有旧人？
有。
我们有没有新人？我们
有
新人。我们旧人要不要做王？新人要不要做王？都有哈，都是被高的啊。旧人扫罗，我们里面有一个扫罗，扫罗王，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大卫王啊。大卫王是讲的是耶稣，所以圣灵，所以如果我们让圣灵掌权的时候，就是啊，大卫就是在我们当中做王。可是我们让扫罗做王，顺承老我的话，老我是什么？扫罗，扫罗就要做王。扫罗做王的话，他会逼迫谁？逼迫大卫啊。所以我们最近在查，刚好是在查这个啊，所以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个情形哈。所以是有两个王在我们当中，大卫代表新人哈，代表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王；扫罗代表旧人，是代表老我在我们里面做王哈。那老我不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基督才是合神心意的。那扫罗瘦高的时候，我们看他有什么特征？他比别人高一个头哈，很高大的哈。做王的时候，他的品性他也是很害羞，对不对？要被揪出来说，哎，你当选做王了，哇，他很害羞，他躲到器具里面去啊。然后他本性开始的时候是柔顺谦虚的啊，身体和意志却是十分刚强的啊。那他能以做王，不是靠着先天的条件，是因着神的高谋啊。所以扫罗做王的时候，你看到他的出身啊，刚才我们再看一下啊，他是便雅悯的基比亚。那这个腓力，我们读到四世纪的时候，发现他们是刚愎自用，他们不肯认错。对，大扫罗是不是这种情形？有一点类似哈、啊，所以我们是不是这种情形？这不是在讲我吗？啊，所以我们宁可造成内战哈，宁可造成可怕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都不肯认错啊。那后来扫罗他是顽梗悖逆啊，他独断独行，他背弃他的誓约，最终他的结果他是灭亡了哈。那但是我们看他在作王的情形是，当他被高牧的时候呢，神的灵什么大大感动他啊，那大大感动他了，使他得了一个新心，成为一个新人啊。你看这新人不是在新约，在旧约扫罗王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哈、啊、这个。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是可以像扫罗这个样子啊。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圣灵会不会离开？
会。
在扫罗身上会不会离开？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情形啊。所以他的经历，他有跟我们一样的经历，而且他受感说话。什么叫受感说话？人家说哇，你是先知，可能他在讲方言或者讲预言啊。我们有没有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会讲方言也会讲预言哈？所以受感说话一般来讲是先知，你有先知启示性的恩赐在你的身上，所以人家说哦，那扫罗也是先知吗？啊，所以他们会问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每个基督徒说，哎，你们也是先知吗？我每个其实都是啊，因为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啊。那后来他就得了权柄能力啊，神应许我们说，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得到权柄能力。所以扫罗后来带领他们征战得胜，不是说他天生的那个条件，而是神让他，神的灵就感动他，他就大大发怒啊！他第一场战争是对跟亚门人征战的那个啊，所以他也是神的灵在他身上大，啊，他就大发怒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他就有权柄能力，就有一点像士师一样哈、啊。所以是神让他成为王者，可以领导以色列人，所以这是一个王的高牧。我们身上有没有王的高牧？啊？如果你愿意的话，神你让你成为一个像这个啊有领导能力的啊，这个可以跟神求。那后来他也是这 经常在战场上得胜啊。所以扫罗的第一场战役是率领以色列百姓打败亚门人啊，他拯救基列亚比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扫罗后来死了啊。扫罗死了之后，他的尸体被挂在哪里？
挂在
墙壁上啊，一个城墙上。结果呢，没有人敢去碰他啊。结果是谁去把他那个取下来给他安葬的？就是基列亚比人哈。所以我们在十一章上看到是亚门人他欺负基列亚比，基列亚比他是在约旦河东岸的那个哈，那个也是属于以色列那个支派的哈。亚门是在东边的那个边界的那个哈。那这个扫罗就去拯救他们，好，拯救他们之后呢，他们就一直感恩啊，扫罗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那个你读到十一章有读到那个基列亚比，我们看一下好了哈。你看在这个十一章，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有没有？然后就说你们来服侍我，不然的话你们就把你的右眼挖掉，怎么怎么的哈。那这个他们就把事情告诉扫罗，扫罗就很生气，就带领他们以色列人跟亚门人征战，就打赢了，就拯救基列亚比哈。那后来我们看这个扫罗死了之后他的下场啊，在第三十一章。三十一章，他们把扫罗杀死了之后呢，哈，就割下他的首级，第九节，啊，剥了他的军装，啊，然后报信给他们，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庙里面，把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啊，这个羞辱他，对。可是基列亚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啊，就是过了约旦河这样子。将扫罗的尸身取下来，没有人敢做，但是这个就做了，所以就像耶稣被钉十字架，谁敢去给他，就是尼哥底母跟那个谁约瑟啊，亚利马太的约瑟啊，所以情形是这样子。所以他第一场得胜是借着这个亚门啊，亚门人作战拯救基列亚比人。那后来他多次带领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又也打了几场胜战啊。所以这个扫罗杀死多少千千，还是有他的能力在那边哈，所以他有他的王的魅力在那里，神并没有把他的恩赐拿走啊。所以这个叫做我们这个如果生命不好啊，甚至说你犯罪了或干嘛的时候，哎，恩赐有时候还在那里啊。所以神的恩赐跟选召是不后悔的。我们从扫罗的身上看到啊，大卫看扫罗永远都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受膏者啊，所以我是不是耶和华的收膏子，我们做牧师的啊，啊，所以你不要碰我，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哈，不可以恶待神的先知，不可以这个哈辱骂神的收膏者。可是扫罗最后他是被弃哈，当扫罗被立作王的时候，神吩咐他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他说如果谨守遵行神的诫命的话，他的王位怎么样？就可以直到永远啊！可是如果你违背神的诫命的话呢，神必要离弃你，而且神要攻击你啊！这个是撒母耳已经跟他们讲过了。如果你的王不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啊，这个经文都有啊。所以他做了，你说他做的犯的罪多不多？才两件，两个事，两个大事还是小事？什么大事？在神的眼中的大师，在我们眼中他没有杀人啊，也没有奸淫啊，也没有放火，没有干嘛啊，他做了什么事？
献祭。
献祭哈。第一个是撒母耳跟他讲说约好一个时间我来献祭，结果呢撒母耳没来啊，到了时间啊没来，他想说哇、哦、你迟到了还是怎么样子哈、啊、结果他就自己献祭，他就做了什么？做了不该做的事，做了不该做的事哈、啊、然后撒母耳一看，哎妈，他一献完祭撒母耳就来了，哇，糟糕了，糟糕了，你犯了罪哈、啊，然后就说神要厌弃你，啊，所以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还就是献祭而已，啊，献祭应该是撒母耳的事，可是他去做了。然后第二件事情他做的是什么？
对，
那个
毁掉，
不能
有
杀。
就是神叫他说，你去把亚玛利人全部消灭掉，好，从老到少全部消灭，然后呢，牛羊也要怎么样？全部消灭。可是扫罗却怎么样？爱惜上好的牛羊，也爱惜那个王亚甲，就保留下来了啊。所以神叫他做，他怎么样？ 他没有做啊，没有做该做的事，然后做了不该做的事啊。所以一个叫做做了不该做的事，一个是没有做该做的事。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没有做，哎，我什么都没做，这样行不行？这样也不行哈。然后你做了，哎，也，所以罪有两种，我们一直在讲说罪有两种，一个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一个是什么？没有做该做的事。啊，所以律法，所有的律法就是要么就叫你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你要做那个。所以你做了不可做的事，你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啊，你就是罪恶。你做了该做的，你没有做该做的事，那就是过，就是一个是叫过犯，一个是叫罪恶。好，所以保罗其实他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一个叫做玩梗，我们看一下啊，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所以你看，讲到扫罗像不像我们呢？很像我们啊。神说要守安息日。对啊，我们就没守安息。神说不可怎么样哈，但我们却做。所以往东我们就往西哈。所以你看到在扫罗哈，神怎么样跟他说哈，在第二十二节，十五章二十二节。其实第十节那边讲讲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什么后悔了哈？神会不会后悔？从这里看到神会后悔，神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遵从我，不遵从我的命令哈。然后呢，可是他在那边嘴硬，他说我哪里怎么样，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要跟神献祭啊，讲得很好听哈。所以撒母耳就说你住口吧哈。然后讲到神的原则，二十二节啊，撒母耳就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其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所以神要的是什么？我们听从神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然后讲到第二十三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我们有没有行邪术？我没有行邪术啊。那我有没有悖逆？那就跟行邪术的罪相等了。玩梗的罪跟什么？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哎，我们有没有拜虚神偶像？没有啊。可是玩梗。所以什么叫悖逆？悖逆的意思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所以神说 no， 但是你却去做了。玩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没有做该做的事。神说要孝敬父母，没有去孝敬，那这个就是玩梗。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神的原则就是这个样子，他被弃的因为他玩梗悖逆，然后他被神厌弃是因为他没有听神的命令。他的王权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哈。所以你的权柄，我们以为说这个权柄，哇，我很大，我什么事都可以做啊。那其实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但如果说，哦，我现在权柄很大，但是我却不听那个给我权柄的那个人，那怎么样？比如说你是总司令，对，总司令的权柄是谁给的？总统给的，对啊。所以麦克阿瑟厉不厉害？很厉害，对不对？哦，哇，他要做什么都可以啊。可是后来杜鲁门跟他讲，哎，这个不可以做，他又去做了，结果呢，对吧？他就撤职哈。所以权柄是从这个给你权柄的那个人来的，所以你没有遵从那个给你权柄的人的命令的话，结果你的权柄也就没有了。所以扫罗为什么后来神废弃他的王，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厌弃神的命令，神就厌弃他做王。那后来就发生什么事情呢？神的灵就离开他，神的灵在他身上，对不对？那后来神的灵离开，发生什么事？恶魔就进来了。所以我们读这个东西跟新约很多很相像，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讲过类似的话？啊，有讲到说鬼离开了人身之后会不会再回来？会再回来哈。所以当我们里面如果没有叫神作王的时候，仇敌就从我们当中会找机会攻击我们哈。所以从扫罗的身上，我们可以从这个属灵的原则上去看哈。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神的灵就像扫罗一样，曾经被高抹过，曾经受感说话，曾经变为新人，有信心，对不对？那可是当我们悖逆离开神的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那我们的境况可能更糟糕哈。所以在彼得后书那边有提醒我们哈，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所以扫罗他最后的结果他是失败了哈。然后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他是逼迫大卫 啊，所以我们现在查经就是在查大卫跟扫罗的这个经文哈、啊。扫罗作王的时候，神另外高立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大卫，这个只是拆扫罗的台嘛，对。所以毛泽东当权的时候，他说：“哎，下一个这个接班人是谁？”他心里面很害怕这个人，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扫罗作王的时候，神却高立另外一个，就是大卫。啊，那扫罗知道神跟大卫同在，所以他就后来就逼迫大卫。啊，所以这个有个原则：属血气的旧人总是会逼迫属灵的新人。啊。所以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也讲的哈，按着血气生的会逼迫按着应许生的，那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你知道你们感觉到那个两股势力在打来打去，有一股势力叫我去顺从神，有一个势力叫我去顺从自己。顺从神是当别人跟太太吵架的时候，里面一直想要是吧，我的老我说骂回去骂回去吧，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让他这样讲你，骂回去吧。可是心里面新人会说，哇，爱他吧，饶恕他吧，太太永远不会错吧。你听谁的啊？所以你听圣灵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恩典、神的平安喜乐在里面，就会神的国度在里面会展开出来啊。但如果你顺从旧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老我的生命、旧人的生命就起来了啊。所以他就逼迫属圣灵的新人。那开始的时候他是用阴谋的啊，他知道说，哎，大卫他没有犯错啊，而且大卫这个立了大功啊，杀了哥利亚什么的啊，那可是他暗中的想要陷害他，对，哎，派你去打仗，想借着非利士人去把他打杀死，结果呢，哇，大卫每场都打赢了，坐死轻敌，然后想用这个没办法用美人计吧，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啊，也是一样，想要借着这个来害，都害不成。所以扫罗甚至最后跟他的女儿跟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决裂了啊，为着大卫，他们的女儿跟儿子都很喜欢大卫嘛，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大卫，可是他却恨大卫啊。那这个是旧人的情形，会是这个样子。那到后来呢，他就不管了，他就公开去追杀他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暗地里设这个计谋，可是后来呢，他就明目张胆的，我就是要杀大卫。他大卫就逃啊，逃到撒母耳那里，想说撒母耳这个很大，对不对？你扫罗你敢来吗？结果扫罗也没去，扫罗还去了，对不对？哈，撒母耳这个后来说，哇，扫罗可能会杀我，他跟神讲说，哎呦，扫罗可能会杀我，对，扫罗是什么都不怕了，到后来哈，然后祭司他怕不怕？他也不怕哈，我们下次会读到扫罗他把祭司给杀了哈，因为祭司他帮助大卫啊，去帮助大卫求问神。所以他也杀了祭司的全家哈，所以大卫被逼迫的时候，他在以色列地无处藏身，最后他只好逃到非利士地哈去。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慢慢去查这个哈。可是大卫呢，他扫罗这样子害他，他有没有去抵挡？他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扫罗，结果呢，这个他都讲了一句话说：“不可害他，不可，我不敢碰。”耶和华的什么受膏者啊，因为他是被神高抹过，虽然这个受膏者他一直逼迫我，你看他是这么坏的人，对，那我可以自卫啊，反击啊，对不对？可是他说不行，因为他身上有神的高抹，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的说哈，你看到有些牧者或者怎么样子啊，虽然他的哎他有神的高抹在他身上，可是后来他做的事情可能不见得是很合宜的事情，但是也注意我们的嘴巴不要去攻击啊，因为这个是一个神的原则，不要碰耶和华的受膏者，不要恶待神的先知啊，在这里。所以大卫他是符合这个条件，而且他一直啊，他没有恨扫罗啊，扫罗死了之后他还给他写了一个哀歌啊，所以他写的哀歌真的是很真情自信的啊，把他这个对扫罗的心这个仰慕啊都把他说出来，所以给他写了这个哀歌。那所以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啊，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他里面没有怨恨，没有苦毒。那扫罗失败的原因哈，那因为我们说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那他必须建立在顺服神的上面。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如果顺服神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在我们里面会越来越多。可是我们如果违背神的命令呢，我们不只会失去神给我们的权柄、王权哈，我们也会失去神给我们的祝福哈。 那他还做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个是他常常发誓啊，我保证怎么样子，你们有没有这样发誓？哦，主啊，我爱你，我要服侍你。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常常就是这样子讲这些话。那回去啊，我愿意舍己，我愿意降服，背十字架啊，不要顺着我自己的意思。起来之后呢，啊，又是一条好汉。回来又很凶啊，这样。所以他常常不守承诺，对。他常常起誓，啊，在最开始起誓的时候就说：“哎，你们发誓哈、啊，就说我们现在杀仇敌，说我们不可以中间哈、啊、偷偷吃东西，对。如果谁吃东西，我们要咒诅他，怎么样？就后来谁吃，他儿子约拿单吃了哈、啊。结果呢，哦，约拿单你糟糕了，怎么样怎么样哈、啊那后来说我做立了大功，怎么你要这样杀我啊？说不行不行，这个我，指着神起誓，你必要死了，怎么样？结果他也没有死，他也没死啊。所以他常常讲这个发誓的这个话啊。那后来他不是要杀大卫吗？他杀大卫的时候，这个约拿单就劝他说：“大卫没有做什么坏事啊。”哦，他听了，哎，有道理，我就发誓，指着耶和华发誓，我说，必不杀他。结果呢，又还是杀他。所以你看他一直在那边违背誓言哈、啊，他轻看他的承诺，哎呀，还有把这个女儿嫁给你，结果呢有没有把女儿嫁给你？没有，把她送给别人，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他就是不守诺言哈、啊。那后来这个养成习惯，到最后呢，最后的结果哈、啊，因为这个誓言是很重要的哈、啊。后来大卫扫罗的后代，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哈、啊。就是以色列在大卫作王的时候发生饥荒，那个饥荒是怎么开始发生的呢？啊，原来是因为这个在二十一章，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一章，原来是基遍人啊，你知道基遍原来是迦南的一个族啊，西魏人，这个是必须被消灭的。可是我们读四世纪，我们读到有一个基遍，他用诡计去骗耶稣亚。啊，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们要跟你立约啊。结果耶稣亚也没有求问神，他就好吧，我们立约。一立约才发现，哎，你就是迦南人，我们该把你要杀掉了。那所以立约了约之后，你可不可以杀他？耶稣亚说不可以杀，不可以杀啊！不管他怎么样，我们既然保证啊他们安全，我们就不能杀他。所以耶稣亚就保护他们啊不被杀害。啊，最后这些基遍人就一直在圣殿服侍，做劈柴挑水，做奴隶哈、啊。但他们想说，我们不死，我们就很开心了哈、啊。结果扫罗呢，就是说这个是迦南人，对，神不是说要我们把迦南人全部杀死吗？所以他就为神大发热心哈、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形，就是在二十一章哈、啊，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他就求问耶和华怎么回事呢？耶和华就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哈，杀死谁？基遍人，啊，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扪利人所剩下的，啊，那以色列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绝他们，扫罗怎么样？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啊，所以原来就是扫罗做这个事情，你破坏了这个誓约，那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呢？啊，就问他们，你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的要求不多。是什么？你只要将什么扫罗他的子孙中的七个人交给我们，我们把他杀了啊，这样子就够了啊。他杀了我们多少人？我们不要，我们只杀他七个后代子孙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就从扫罗的子孙当中把七个人交出来啊。大卫就说：“好吧，这是你们要求啊，公义的一个原则嘛啊。”所以他就疑惑这个子孙啊。所以我们看大卫他的失败啊，他就是不守承诺。所以记得我们不要不守承诺，那一天什么事情会不好的事情临到了哈。那另外的是他被逼迫大卫啊，扫罗他是因为记恨大卫，他后来被那个记恨的恶魔缠身啊，大卫在那边弹琴都没有用啊，他执意要置大卫于死，所以到后来是这个东西一直抓着啊，他甚至不顾别的事情，不顾国事，他集中所有的精力去追杀大卫啊。所以他失去了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战力啊，所以后来他为什么会战败，跟这个肯定有关系啊。那最后他自取灭亡啊，他最后是怎么样？他去求问谁？交鬼的妇人啊，交鬼的一个妇人哈、啊。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九 29章哈，28章，求问女巫，因为她现在要打仗，打仗要不要求问神啊？好，那可是这个扫罗求问耶和华，你看在第5节哈，非利士人在那边安营，哇，看这么多军队哈，心中就发战，然后第6节，扫罗就求问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却不借着梦，啊，你要做梦的话，要神的灵要在你身上啊，啊，你现在是这恶魔在你身上了，你都没啊梦不到什么，然后或者巫灵有吗？巫灵怎么样？是代表什么？祭司，那时候一个宝石哈，祭司他穿着以弗德，他一个胸牌，胸牌里面有2个宝石，神啊，我现在要去打仗，可不可以？摸摸看。哎 ，yes 跟 no， 结果说yes， 各位去，可以啊。神啊，他你要问的是是非题啊，不是选择题，我只是简答题。神啊，可不可以？要不要？或者怎么样啊？啊，所以这个是必须祭司，可祭司跑哪里去了？都被扫罗杀光了，剩下唯一的落网之鱼逃到大卫那里去啊。他们常常大卫要求问神，哎，祭司就在旁边哈，所以他因为他过去杀害祭司，所以他现在要求问神。他也没有办法去求问，没有办法借着祭司，先知也是一样。对，大卫逃到先知那里去的时候，哇，他跑去追杀、威胁这些先知，所以哪有先知敢在这个扫罗的身边哈？所以不借着先知，不借着祭司，不借着谁？哇，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去找了交鬼的妇人啊。那后来交鬼的妇人这个出现的是谁？他看到撒母耳，你可以说撒母耳是真的还是假的？从属灵的原则来讲，他是假的哈。因为这个撒旦他会装过假扮成为什么光明的天使，他会假扮撒母耳，他会假扮你爸爸，假扮这个过去的，我们看到有很多那种啊，其实像这种情形，我们说都是一个邪灵所做的事情，不要相信这些事情啊。所以他就假扮邪灵宣布扫罗的死讯，后来扫罗也真的死了啊。所以那些求问的灵不灵啊，很多很灵啊，所以你不要因着灵的就相信啊。所以很多做有那个邪灵的东西，他也可以做这些未卜先知的啊。那后来我们看，就大卫就开始做王了啊。那扫罗死了之后，那大卫他的出身，他是摩押女子的后代，其实你算算看，他是一个混血的哈、啊。那他是家中最小的，他是放羊的孩子，他出身其实很平凡啊，卑微，不受人重视。撒母耳来了啊，就跟他爸爸讲说，把你的儿子拿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哎，怎么他难道不是你的儿子吗？所以有人在想说，撒母耳大卫到底是不是耶西的儿子？有人说是耶西的私生子，所以耶西想说，这个把儿大卫弄出来，他说认出来这是私生子，怎么算你的儿子了？所以想说大概不算吧哈。所以可是撒母耳就说，哎，你还有一个还没有出来吧，赶快把他带出来吧。所以有人在讲说可能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所以他的出身，他是一个很平凡卑微不受重视，可是蒙神拣选。所以神的原则是这个样子哈、啊、你只要被神拣选就不一样。所以神拣选是软弱的卑微的哈、啊、没有能力的，可是因着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就不一样啊。所以他就被高抹了。那开始第一次是撒母耳，其实他这一生有3次受膏，最后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他也还高抹了一次，所以这个在撒母耳记下有提到那2次的高抹。所以第一次的高抹是撒母耳给他高抹，第二次的高抹是他在犹大的希伯伦那边，犹大人高他做犹大王，他做了7年或者7年6个月。然后到后来这个是扫罗的儿子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才请他做王，又再次的在耶路撒冷去高他哈，做以色列全地的王。那这个呢，我们一直在讲说大卫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也是有3次的受膏。所以我们讲到受膏的意思就是你要做王，你要登基，代表这样子哈。所以耶稣的受膏，第一次受膏就像是耶稣受洗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对不对哈？所以他就这个有能力，有可以去服侍哈。然后第二次受膏是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后呢，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就成为教会的主，教会的王。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教会的主，对不对？他只是有这个能力啊。 那第二次受膏的时候，我们说他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成为教会的主。那他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就好像代表他是好第三次大卫受膏的时候，他是以色列全地的王。那他也是一样，他会在全地做王掌权，成为世界的王哈。那大卫的第一次受膏，他不是马上做王，不像扫罗哈，扫罗一下子就做王。那他开始是做仆人啊，耶稣来也是一样，开始是做仆人。那他开始做仆人的时候，他服侍羊群，服侍人群，可是神与他同在哈，使他做事经营，他得众人的喜悦。那我们看耶稣来的时候，开始他也不是做王啊，他是柔和谦卑成为仆人。然后看他第一次受膏的时候，他也是经历过很多的试炼啊。那大卫在征战和受扫罗逼迫的时候，他坚固的依靠神啊，而且他有一个原则，他不碰神啊的受膏者。那我们看耶稣也是一样，他是柔和谦卑，他不与环境抗争，神量给他什么他就接受。所以大卫也是一样啊，如果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个环境来了，你要小心，这个环境说不定是神膏抹的，对不对？要不要去碰它啊？你要接受啊，接受神量给你的环境，你就可以活出那个柔和谦卑的。好，那大卫第二次受膏，他是做犹大王，他做了七年，或者说七年六个月。那地点是在希伯伦哈，那希伯伦的意思就是相交，与主相交，与主同住。那在这段期间里面，扫罗家还在哈，扫罗家还没有完全的灭亡。那他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扫罗的儿子仍然做王，所以以色列中有两个国家并存。那大卫跟扫罗家常常征战，扫罗家日渐衰微，大卫家日渐长盛啊。那属灵上来讲的时候，肉体会渐渐衰微啊，新人会渐渐的起来。那第三次受膏，他是定都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第一个他是攻取锡安的保障。我们看他在这段里面做了些什么事情哈。第一个他就是去定都在耶路撒冷，他把这个城给夺取了哈。之前一直上面还住着迦南人耶布斯人住在那里哈。那第二个是他做的事情，就迎接约柜。约柜在扫罗的年间一直都不在以色列中啊。那后来大卫去寻找，终于把他找到了哈。然后他把约柜迎到大卫城，在那里为他支搭帐幕。然后他渴望为神建殿，可是神说不行，你不能建殿。所以他做的事情，他就预备材料，让所罗门以后可以建殿哈。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做的事情是这个样子。那当他做了这个跟神说他要建殿的时候，神就给他立了一个约，叫做大卫之约。我们听过有很多的约嘛啊，亚伯拉罕之约啊，挪亚之约，还有一个叫大卫之约。那大卫之约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十二到第十六节啊，神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永远作王。所以这个就是弥赛亚的预言，他指的耶稣基督啊。他也讲到说，你的儿子要为我建殿。那这个建殿的所指的不是指的所罗门啊，是指属灵上来讲啊，是指的耶稣基督，他要为神建殿啊。然后他的宝座必存到永远。所罗门的宝座有没有存到永远？没有啊。但是这个要存到永远的，这个就是弥赛亚。所以神对大卫的应许被称为大卫之约，那这个也是全人类的盼望啊。然后这个神要兴起大卫的后裔，指的就是弥赛亚，最终神国要临到这个世上。那另外我们看大卫的攻击，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可是他最大的渴望是什么？住在神的殿中。有没有人做王了可是想说，哎呀，我最大的心愿不是做王，是做什么？做和尚。有没有这样的？以前在中国有个皇帝梁武帝，是萧衍啊，梁武帝啊，这个他是很想做礼佛啊，所以他虽然做了皇帝啊，做了王啊，梁武帝，那可是他后来花很多的时间，这时候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佛教的东西啊。所以他最大的渴望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在神的殿里求问。可是神呼召他啊，叫他不是跟从羊群，而是去牧养神的百姓。所以神大卫就按着神的旨意去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啊。可是他的影响却延及后世的人啊，叫人可以效法他，尽心尽力爱神，为神献上所有啊。所以你从大卫的身上，你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功课啊。那 撒母耳记下他记载了一些大卫的文治武功，那第一个是他制服周围的列邦，有几个以色列神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时候那些边界都不是很清楚，有很多的外邦列邦在那边去欺负他们，那这些国家有腓力士，有亚门、摩押、有索巴、亚玛利、以东、亚兰，这些过去都是以色列的世仇，那后来呢有很多他们不再成为以色列的威胁，所以从东南西北神就界定了以色列人的疆界，在大卫的时候才大概是确定了。然后另外一个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照顾扫罗的后代，有个叫米非波设，所以他不以恶报恶，他以善报恶，那这个也是一个神儿子要活出的样式。那大卫呢，他也做了不好的事，做了犯罪了，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做了奸淫跟杀人，这个罪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是大的，在神的眼中什么罪都是一样，他跟扫罗的罪哪一个比较大？从我们人眼中来看，扫罗算什么，就大卫的罪比较大，那可是在神的眼中其实都是一样。可是在神的眼中很奇怪，就是他大卫这一生就只有这件事情是做 在神眼中是不是看为正的事情，其他他所做的都是遵行神的话，所以为什么大卫是合神的心意。那另外一个是他虽然犯罪了，他跟扫罗一样是犯罪了，可是结果怎么样不一样。诶，扫罗为什么一犯罪这个神就把他这个王权就拿掉，大卫也犯罪了，不一样的是什么？大卫他有认罪悔改，他罪的赦免。扫罗有没有？
没有。
扫罗嘴巴上说有没有？
有。
他常常说我错了，他也跟大卫说啊，大卫啊，我有罪了，我错了，嘴巴讲心里面不是这个样子。可是神是看什么？看人的内心。所以从一个角度讲说，大卫其实他罪得赦免，扫罗他的罪没有得赦免。虽然他表面上讲说我有罪了，那但是其实还是他没有真实的认罪。所以他犯的罪是什么？奸淫跟杀人，这是十诫当中的两项重罪。在十诫当中说你犯了这个罪的人要怎么样？你要被石头打死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可以特赦，你再大的罪也是可以特赦。对，马哈迪上台之后第一个特赦安华，哎，你们有没有看马来西亚的这个怎么样哈？哎，他说没罪的话就怎么样？就是没罪。当初他的政敌把他罗织把他关到监狱里面，然后赤夺公权五年还是几年，安华有可能当首相，所以你一赤夺公权的话，你可不可以出来任公职？你就不可以啊。可是如果你特赦的话，可不可以？特赦的话就可以了哈。所以现在马哈迪他当选，他第一个要做的事就是让特赦安华，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明年的话就把这个政权交给安华，就叫安华当首相哈。所以我们看，就是你如果是被神赦免的话，你就是没有罪啊。所以大卫后来他认罪的时候，先知跟他讲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哈。所以只有神可以赦罪，但是必须要向神认罪你才能够赦免。神你骗不过神的啊，所以真实的向神认罪，你的罪才能得赦免。所以大卫哈，罪得赦免之后呢，他不再隐瞒他的罪啊。开始的时候他隐瞒，他写了诗篇三十二篇，那边说哇，开始的时候我不认闭口不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好痛苦啊。那后来才发现说哇，我只要一认罪，哇，这个人就真是有福的啊。所以他写了三十二篇跟五十一篇，大家可以看看啊。所以你犯罪不是一个问题啊，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认罪。认罪的话，所有的罪再大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那但是虽然罪得赦免，但是有没有付代价？有付代价。所以刀剑就不离开他哈。所以神他是公义，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必要追讨，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所以大卫虽然罪得赦免，可是神跟他讲刀剑却不离开大卫家。所以后来看到女儿被玷污了哈，然后呢四个儿子死了，就如他这个跟先知所讲的，哇，这个人好坏，他必要赔偿还四倍。结果呢他杀了一个人，神就让他四个儿子就死了哈。那后来他也经历过儿子的背叛哈，亚沙龙是他最爱的一个儿子哈。那大卫被迫逃离啊，甚至全家都蒙羞，因为这个亚沙龙跟大卫的飞兵啊同事啊。那大卫把这件事当作是他罪有应得啊，所以他不怪谁，所以甚至人家在侮辱他的时候他也不怪他哈。 那甚至因为亚撒龙被杀而自责啊，这是我害你的，我害你的啊。那后来我们看大卫最终撒母耳记所写的就是哈、啊、的最后这个后记。大卫一生为神的事热心，他写了很多颂赞的神的诗篇，他写了73首诗篇啊，所以诗篇150篇，一篇里面有73首是他写的。那撒母耳记下他记载了18篇啊，所以如果你看到撒母耳记下最后面也讲到一个大卫的一个很长的诗哈、啊，跟18篇是一样的啊。那在这当中是一首凯旋的诗歌，他回顾一生神怎么样赐给他的恩典啊。那还有一个是他对弥赛亚的盼望。那另外一个最后面他记载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这个他数点百姓啊，数点百姓其实不是大卫犯罪，因为神不把这个事当作犯罪的事啊。那神是激动，让撒旦去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神要降下恩瘟疫啊给这个以色列。但是后来神就施恩啊，因着这个大卫的求情啊，他就没有把耶路撒冷给毁灭。所以大卫就在灭民的天使的那个场上，他就把那个地给买了，买下来了。那后来那个地方就成为圣殿的所在啊，他在那边献祭，所以他在那边筑坛，他买了一块地，后来就成为圣殿的所在的地方啊。那另外一个他就是预备建殿，那这个是在历代志上所记载的哈、啊。那意思所代表的就是属灵上来讲，耶稣基督就是啊，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也就是我们啊，我们就是他的身体。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撒母耳记上下所讲的哈、啊，联合王国最主要的其实是讲的大卫哈、啊。那大卫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旧约圣经记载以色列国的历史，那国家不同于民族哈、啊。现在也有一些民族他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库德族哈、啊，大家听过库德族人。他们又成为一个国家，很痛苦，出民族啊。那国家的组成的要素是人民、土地和政府。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啊，他们已经有土了，他们也有他们的民族了，却没有强有力的政府，以致他们如一团散沙，不能成为大国。但是神要以色列做他的国民，给他们的不是民选的政府，而是神所立的王权啊。所以因此神的国是一个王国，记得 kingdom。那 Kings 就是 Kingdom of God 的意思，是神要在这当中做王掌权。所以旧约的以色列国就预表了新约的神的国啊。那大卫就是预表的基督。那圣徒蒙召不只是你要得到产业，不只是你要得到土地啊，你不只是要成为神的国民啊，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地位，你要跟基督一同做王啊。跟基督一同作王，就是让基督在我里面作王掌权，所以我们就当效法大卫，一生遵行神的旨意哈、啊，让基督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神的国就必降临在我们心里。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哈、啊，我们讲到这里。